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地品的第二地，经文现在讲到第二十九页，第二十九页的第二行，第二地的经文呢，有长文，有重诵，长行文字当中呢，分两端，第一是明地法，也是地相。就是入心、住心、出心三个阶段，这个明地法说明它的地相的道理啊，到上次讲完，就是到第二十九页的最后啊，这个第二行的这个最后一段了，佛指是名月说菩萨摩诃萨第二离垢地，到这里为止啊。就是明初明二地第二离垢地的他持戒的相庄修行的方法说完，接下去今天要讲的是第二明帝国，就是成就二地菩萨他还没有上进到第三地的时候，他在第二地他是在自利利他方面怎么样子去做他的修持工作。经文就说菩萨住此地都作转轮圣王为大法主，具足七宝有自在力，能除一切众生艰难破戒垢，一善方便令其安住十善道中。先说这一段啊，第二地菩萨他已经成就二地功德，而他在这个第二地正在进一步自行化，他还没有进入第三地之前，他在二地的境界，他的修持工作是菩萨住此地，菩萨就是指第二地菩萨安住在第二地的阶位之中，他为了要自行化他，要尤其要做度化众生事业，多数是视线做转轮圣王，所以叫做都做，都做啊，就是多数的二地菩萨是在做转轮王，视线做转轮王啊，不是通通。那么二地菩萨很多啊，没有那么多的转轮王的地位来分配，那么当然也个人另外有他的特殊的志向，所以不一定是每一位二地菩萨都做转轮王，不过多数是发心啊，以转轮王的身份来做自行化他工作，所以叫做多做啊。转轮圣王，圣是超出普通平凡的阶位啊，而在人间做这个转轮王，转轮王胜过其他一般普通平凡的人多多，等于是世间圣者一样，纵然不是菩萨视线，普通的转轮王也像圣者一样的受人尊重，所以叫做转轮圣王。转轮王啊，这是印度古代的说法，印度古代的文化里认为统一世间的这个大法主领导一世天下的，就是东西南北四大部洲通通都归他统领，这就是属于转金，叫做金轮王，转轮王东转轮王中最高的就是金轮王统一四天下。那么第二就是银轮王， 金银财宝的银啦、银轮王统一三天下，除掉北齐鲁州啊，铜轮王统一两个天下，就是东胜神州跟南赞部州。铜轮王是统一这两个天下，铁轮王啊是统一一个天下，那么就是南赞部州啊。印度古代的说法呀，把这个世间分为四大部洲，能统领四大部洲的是金轮王，统一三洲的是银轮王，统一东南两洲的是属于铜轮王，单统一南赞部洲的叫做铁轮王。那么以现在的情况来说，等于是整个世界的盟主啊好像轮王一样。这个二地菩萨他视线在世间做转轮王，金银铜铁都有啊，随当时的需要而定。那么做转轮王啊，他以世间法上用十善法来教化众生，所以叫做大法主啊，以这个十善的大法来做度化众生的方法啊，所以叫做为大法主啊。轮王具足七宝啊，既然是个转轮圣王啊，他所用的一切都非常的殊胜啊，所以他有七种的最高贵的宝物啊随在他的身边啊，所以轮王有七宝。这个七宝按照法术里面的说法，第一是轮宝，轮啊就是龙王的轮啊，按照经论里面的说法，说龙王有这个轮宝啊，他乘着这个轮宝可以统领四大部洲周游天下，这好像飞机了啊。那么第二的象宝，象就是象马的象啊，第二的象宝啊等于是他的运输工具了，运输工具啊，就是好像这个运载货物的这一类的工具，就是以象来做这个工作啊。第三是马宝啊，骑马啊，轮王有的时候骑着马呀在附近的地方去观察啊，他有这个马宝，这是第三。第四是神州宝，宝珠啊好像如意宝珠之类，他这个宝珠随他的心意需要用什么他就会出现什么，好像这个如意宝珠的样子啊，能出现一切，所以叫做神珠宝。那么也就显示这个轮王啊他的福德很大，需要什么出现什么，样样俱备，这是第四。第五叫做主藏神宝，主藏臣就是他的大臣当中啊是财务大臣了 啊等于是现在的经济财政的部长啊，专管这个财务方面的工作的，就是主藏臣宝，这是第五。第六是玉女宝，这是后宫的啊这个玉女啊。第七是主宾臣宝，主宾臣呢等于是现在的领导这个部队的啊，等于现代的这个国防部啊，这是专门管理这个国防方面的事情的，就是主宾臣宝。那么这个轮王具备这七种宝啊，所以有自在力，自由自在的在天下当中啊，他所管理的地方，他所教化的范围来去自在啊。那么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众生啊断除烦恼啊，修种种的善法，所以能除一切众生坚贪破戒垢，他由这个道理来教化众生，使众生消除这个奸佞贪欲啊， 乃至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如果有这个破戒的垢染，他能够使他消除，就是帮助修法的人呢、啊、增长持戒的功力，使他的持戒得到清净庄严啊，以善方便令其安住十善道中。他会用善巧方便来教化他所统领的众生啊，善是善巧呢，全巧方便呢，来使令他所教化的范围啊，所有的众生都使他安住在十善业道的善法当中啊。那么他自己也是以上上十善在哪里修学，那么教化众生也不离此法啊，使令众生安住在十善道当中啊。那么如法修持十善清净啊，得到断恶修善的功能。伟大士族这个轮王，他有自在力，有福德，有种种的用品，所以能够做大士族，无论是财事、法事、无畏事，通通啊都能如法做到啊。那么有了这些可以布施的万物啊，周劫无尽，布施他们周边去布施啊，劫一切众生啊，周是周边，劫是数仪四仪啊，那么无穷无尽的一切用品啊，来布施给一切众生啊，使他能够受用满足，能够如法修学佛法啊。那么这是说明二地菩萨啊，主要是持戒为本，那么同时还是顺着初地的功能啊，在哪里修布施的工作，布施持戒这两度，他能够极力去下功夫去修持啊。布施爱于利益同事，这个叫做四摄法。四摄法，菩萨度化众生就是六度四摄了，六度都知道了，四摄法就是布施爱于利行同事啊，这个利益也叫做利行啊。那么修布施就是六度的第一啦，四摄也是第一。爱于是在持戒方面口业清净啊，啊，那么在这个二地菩萨，他注重在啊实行爱于，就是使口业能够清净，来教化众生。利益就是利行，凡是与众生有利益的行为啊，他都去啊都去做。同事就是以众生同一样事业来做接引的方法啊，那么就是这个以四摄法做摄法众生的方面。如是一切诸所作业，皆不离念佛，不离念法，不离念僧，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智之。这一段文呢、啊、跟前面初地的文字相同了啊，就是这个二地菩萨，他虽然做轮王，可是他时时刻刻所做的还是不离这些。如是止发之词，止二地菩萨除掉前面的六度四摄的布施持戒爱于等啊，他所有一切所做的事业啊，无论在哪一种环境哪一种情况，总不离于念佛念僧念法等啊。念佛可以知道了啊，就是对于十方诸佛过去现在已经成就的佛念念不忘。念法是佛所说的一切经律论三藏教典跟一切修行法门，念僧圣贤僧凡夫僧通通包含在里面了啊。乃至两个字啊，略掉中间有好长的一段文啊， 前面出地啊详细列出来，这里用乃至两个字把它超略掉啊。在前面出地的文字里面呢，念声下面接着就说不离念同行菩萨，不离念菩萨行，不离念诸波罗蜜，不离念诸地，地位的地，不离念力，就是实力的力，不离念无畏，就是佛的四无畏，不离念不共佛法，这是乃至两个字所略掉的这七句啊。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智智，这就是前面初地的最后一句了啊。前面初地就到这个不离念不共佛法，这下就是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智智啊。那么前面还是一样的，不共佛法，下面还有乃至两个字，这就说明菩萨所念的范围很大啊，不止这些而已，所以用乃至来略掉不能一一提出来的范围啊。那么到了二地啊，文字更简单了，所以把念声之后不离念同行菩萨乃至不离念不共佛法这七句通通用乃至两个字啊把它略掉，包含在里面。这些道理现在不必重说了，在前面初地里面呢都已经讲过了，这前面讲过的不要重复，再重复重讲啊花的时间太多啊。那么如果必定需要知道，可以请出初地的那一段的这个录音啊重听一遍就可以知道了。这里把这个不离念佛不离念法不离念身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智智这一段文啊，就对照前面初地完全相同，不必再说。又作是念，我当以一切众生中为首为圣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乃至为一切智智一直者啊，这也是跟前面初地文字相同的啊，地国里面同样有这个文字，后边也是一样啊。又作是念，就是二地菩萨他心里也进一步的这样子观念啊，心里这样想，我应当在一切众生当中啊为众生的首领，领导众生修学佛法啊，为圣为殊圣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下面那个乃至两个字啊，前面初地接下去为无上，接下去啊就是为导为降为碎啊，有这三句。现在用乃至两个字啊略掉这个为导领导的导，为将大将的将啊，为帅元帅的帅啊，有这三句啊，这里用乃至两个字把它略掉啊，为一切智智一直者啊，这跟前面长文初地所说的是完全相同啊。意思是说二地菩萨他希望做一切众生的领导者，处处啊都做众生的模范。那么这些文字的解释也是比对前面初地所说的相同，不必再重说啊。是菩萨若欲舍家以佛法中勤行精进，便能舍家妻子五欲。这是说明前面说的都是属于在家菩萨的这个阶段，二地菩萨也有在家出家，在家菩萨的修为跟前面所说的相同。假如二地菩萨想要当出家菩萨啊，如果要做出家菩萨当然就不做轮王了啊，他就不实现轮王了啊，那么去当出家人去。如果 这个菩萨是菩萨，就是二地菩萨。若遇舍家，舍家就是把在家的环境舍掉，以佛法中勤行精进，他想要在佛法里面呢，自己持戒更进一步的清净庄严，更能精进，尤其戒法以出家身份来做，更能圆满，所以便能舍家，他就能够把在家的家的环境啊，把它舍掉，那么舍掉什么呢？就是家庭里面的妻儿子女，乃至世间的五欲之乐，通通他都能够舍掉。舍掉之后，当一个具足戒的出家比丘，如法修行。既出家已，勤行精进，如果他出家之后呢，更进一步的努力进修，他的功能道力更为殊胜，比在家菩萨殊胜的多，因为出家的环境他更能用功修行啊，所成就的更大，所以以一念前得千山脉，得见千佛，知千佛神力，能动千世界，乃至能实现千身，以一生能实现千菩萨一位眷属。这跟初地菩萨比较起来，他就胜过很多了。每一地呀，相差十倍，相差十倍。前面初地菩萨他的三脉成就啊，一念之间能够得到一百三脉，见一百佛，那么知道一百佛的神力，能动一百个世界，现在就增加十倍，通通用千，到三地就是万了，都是十倍十倍的增长，二地菩萨他只一念之间呢，时间很多，他就能够得到一千种的三脉，三脉是旧意啊，新意叫做三摩地、三摩提，翻成中国话就是正定、正受，就是以所修的法门打成一片，得到这个每一种法门的究竟的境界，比如好像楞严经所说的圆通的境界啊。那么他能得一千种三脉，就能见到一千佛，也能知道一千佛的神通伟力，他的力量能够使一千个世界同时震动，乃至略掉其他各种的殊胜的伟力，他也能示现一千个身心，能示现一千身，初地一百，这里一千，他能示现一千个身呢，在一千个小世界里，来示现成佛，做度化众生的八相神道，以一身能示现千菩萨一位眷属，这个示现一千身为主，每一身的佛，这个一千身呢，就是每一身都是佛身呐，都是成佛的身，就是八相神道成佛的身，这个每一尊佛，他都能示现一千位菩萨做眷属。示现一千身的佛在一千个小世界成就，那么每一身都有一千位菩萨，示现一千位菩萨来做这一尊佛的眷属，做他教化的这个引导的事业的这个菩萨的领导者。那么这只是按照他二地成就的功力大概如此了，如果他的愿力更殊胜呢，那就不止如此了。所以说，若以菩萨殊胜愿力呀，自在示现过于世数，百劫千劫乃至百千亿哪有他劫，不能数之。如果以菩萨的他的大愿力、殊胜的愿力，那他的自在，他所示现超过前面的千数，过于世数的世就值这个一千。指各种的一千都超过这个千数，那就不止一千了，必定很多了， 多到多少呢？在时间上100阶、1000阶乃至1000亿哪由他阶，要算他所有的智力视线的各种神力情况都算不出来，不能数之，没有办法算明白他的神力究竟有多大啊。那么这就是长文啊，明帝国啊，明帝国的文字到这里说吧。接下去啊是第二段啊，二帝的第二段重诵啊。长文的文字很多啊，现在已经到了31页满了啊，所以可见这个长文很多。后面重诵啊很短了，很简单了，但是这个重诵它是连接到三帝，连接到第三帝的啊。真正第二帝的重诵啊，直到第37页的第二行啊，到第37页的第二行为止，这是第二帝的重诵。那么重诵只有4页多啊，两张纸一面算1页啊，4页多啊，那么可以说是5页了，因为这个第32页重诵有4行啊，那么后边37页还有2行啊，凑起来正好是有5页啊。那么这五页就是两张纸半啊。那么现在的页都是算一面了，一面为1页，不是像从前的从前双页遮的那一种页啊，它是1页就是1张了，现在就是一面为1页啊。那么这个重诵只有5页，前面长文31页多啊。那么这样算起来，重诵只有长文的1/5不到啊，所以重诵是简单的，这是属于略诵，简略的重诵啊，用很简略的文字啊，把前面长文说过的把它重说一遍啊，很简单的，没有完全按照前面长文的次序啊，不一定要按照长文那个次序来完全重诵，因为这个文字少啊，简略就是提示这个内容的重要点呢，把它重诵一遍就是了。所以经文一开头就说，儿时金刚藏菩萨欲重宣其义而说颂曰，前面长文已经把二谛的功能已经说过清楚了，现在用重诵再说一遍，说重诵的用意啊，一方面利于后来的这个听众，让他能够听到补充完足啊，一方面使这个喜欢简略的听众啊，听重诵就能够容易记得，把这个内容的道理啊，用重诵的方式提纲挈领的让他能够记起来，所以重说这个重诵。儿时就是金刚藏菩萨把前面二谛的境界用长文说完，散文体的文字说完的时候啊，金刚藏菩萨就是实地的说法主啊，金刚藏菩萨在他发自在天宫啊，说这实地的时候到第二地啊，长文说完欲重宣其意，想要重复宣说二谛的意义啊，意就是指二谛的道理啊，所以而说颂曰，用重诵重说一遍啊。这个重诵啊，文字不多啊，而包含的意义很广啊。那么一共只有15颂，4句为1首颂啊，4句为1首颂，这个二帝的重诵只有15首颂而已啊。那么前面10颂啊，它主要是重诵前面的地法啊，那么后边的5颂啊，说明它的帝国跟结文啊。这个一开头啊，第1首颂是重诵前面的入心。地法里面的入地之心啊，就是10种心 前面开头所说的具备这十种心，能够证入于二谛。所以经文的重诵说，直直柔软即堪能，调伏极静于纯善。素出生是广大义，以此实心入二谛。这一首句诵四句，包含前面呢长文里面的十种心，说初地菩萨功德修满之后，进一步要进入二谛呀，具备这十种心的功德，就能入于第二谛啊。这十种心，第一就是正直心，前面长文呢正直心，这里重诵叫做直直啊，直直就是正直，正直心。柔软就是第二柔软心啊，极是病极，堪能就是第三堪能心啊，调伏就是第四调伏心啊，极静就是第五极静心啊，于纯善，纯善就是第六的纯善心。素出生是广大义，这一句包含第七的不杂心，第八无故念心，第九广心，第十大心，以此十心入二谛，由这十种心能够证入于第二谛这个立垢谛啊。这是重诵入心具备十心，而这十心的意义啊，在前面已经讲过啊，在长文里面有，这里不重说啊。那么后文呢，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小红。